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好久不见，一转眼居然已经六月了，没有想到2021居然已经快过了一半了。那在过去的半年当中，您去哪儿旅游了呢？在疫情期间又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地方可以去走走去看看呢？其实如果是现在身在大陆的朋友，那么其实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走走看看的，因为国内的疫情逐渐好转。但最近像是大陆很多地方其实疫情也是不容乐观的，所以在疫情期间大家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但是在记忆里总是有那么多好玩好看好走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特别可爱的嘉宾念念，来跟我们分享那些与他情感中相联系的旅行地。那么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念念，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念念。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中国北京的留学生，那目前呢在 UW 攻读教育学，这是我在西雅图的第四年。那在我赴美留学之前呢，我是优酷娱乐和乐视体育的主持人，哈哈，也和我们的主持人叶子，咱们是同行啊。那么我主要负责的呢是电竞游戏的板块啊，这个和我们主持人叶子不太一样啊，这个是也是我第一次来做客我们的旅游频道，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也是一个很新的挑战。
对，刚才讲到这个电竞娱乐频道就听起来非常的有趣，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嗨的故事了。那虽然我们今天是讲旅游，但我们的念念呢，肯定如果以后再做客我们的频道，我们就专门给你开一期这个讲讲电竞相关的旅游。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主要是来聊的跟念念情感相关的地方，所以说跟情感相联系，那就是跟人生经历有所联系了。那想问问念念是怎么样一个人生轨迹呢？
如果我们就是聊旅游的话，我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对我的行走过的一些旅途哈，一些经历。那实际上呢，我去过的地方并不是很多，因为我的工作比较繁忙，所以说许多国家实际上都是借助工作出差的机会去玩的。比如说像新加坡呀、韩国啊，然后还可以告诉你，就是我来美国留学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借助出差这样一个契机。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来美国录制节目，然后那个时候特别巧也是在西雅图，然后当时就立刻爱上了这一座有一点忧郁，然后有一点非常浪漫，然后又非常美非常纯净的城市。然后不久之后，大约有半年的时间之后吧，我就选择来到西雅图留学和进修了，一直到今天。对，
哎，其实那我特别想问问是什么季节来的西雅图呢？
很清楚记得是8月份，8月16号。
哦，恭喜你，因为你在西雅图几乎最美的季节来了西雅图。
是的，没错。然后来了之后有点觉得被骗了，是不是？后边那半年全都是阴雨连绵，是这样。
对，我来西雅图也是有一年的这个5、6月份来的，然后待了小半年来实习工作，然后当时觉得西雅图的夏天实在是太过美好了。结果等我第二次正式决定搬来西雅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冬季，然后到了第一个礼拜我就感觉，哦，原来是被这个城市之前的面孔所骗了。但是其实这么多年待下来，确实西雅图也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那么在西雅图待了快4年的时间了，对这个城市的感觉怎么样呢？
也正如刚才我所说啊，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爱与和平的城市，因为大多数的朋友其实都会用这两个词来形容西雅图。然后西雅图可以说非常的纯净，而且其实我本人啊是一个非常讨厌阴雨天的人，我经常说我是一个阳光控，但是西雅图的雨并不让我感到反感，是因为西雅图的雨呢，它是经常是晚上下，然后上午下，但是到了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会放晴。 然后等到放晴之后，这个天空啊就像被水洗一样，然后天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蓝，它的对比度就非常的好看，像油画一样。所以说这也是我非常热爱西雅图的一个原因。然后另外呢，西雅图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之都，对，有很多的影视剧啊，包括《暮光之城》啊，都是在大西雅图地区拍摄的，这也是让我非常感兴趣的。然后另外就是知名的地标雷尼尔山啊，雷尼尔山在我第一次来到西雅图的时候可以说非常的震撼，因为我在不论是405还是 I5 上开车的时候，永永远远都能看到这个雷尼尔山，也是被称为我们美国的富士山哈，就在前面为我导航，就能看到它，非常的美，这就是给我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些事情。
所以一下就在那个瞬间爱上了西雅图。其实你刚才讲到，在这个无论是405上还是520上，这个开车行走的过程，其实我非常非常赞同，那也是我认为西雅图最美的几个景之一。所以既然我们现在在这儿聊西雅图，那么我们就从西雅图开始聊起吧。在西雅图求学，在西雅图看了这么多自然人文的环境，那你最喜欢西雅图的一个点在哪里？或者是就说，如果有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西雅图的话，您会推荐哪儿呢？
来到西雅图之后，我认为它最吸引我的地方肯定是它非常的安静。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朋友，不论是学习、旅游还是生活，最大的一个对比起来的感受就是中国人很多，然后美国人很少。但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像西雅图这样人比较少、比较安静。你像现在，因为我现在就在人在旅途哈，我现在本人是在洛杉矶，对，我也是正在进行我这个 summer 这个假期的一个旅行，对，然后洛杉矶这边其实人就很多，车就很多，所以说西雅图呢，相比起来，它既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也是美国的特大城市之一，但是呢，它又闹中取静，然后又有它属于它独一无二的这一份僻静感，这是让我非常喜欢的。如果要是有朋友来到西雅图旅游的话，我肯定会向大家推荐，派克市场啊，雷尼尔山啊。还有这个我还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暮光之城的拍摄地，它是在那个西雅图北边方向的一个岛上，对，那个是它的这个暮光之城的远景的拍摄地，对，也是比较建议大家去
的。说的是这个 Fox 小
福克斯小镇，对的，没错。
对对对。
然后另外还有咱们的西雅图三俗，郁金香节，还有什么来着？郁金香节啊，还有是不是那个赶海，就是挖象拔蚌和面包蟹？
对
对
对对。
然后三俗还有一个之一，我给忘掉了，是什么？
我也正在脑子里思考，因为可能来的这个年头有点多了，突然间想不起来第一名。哦，想起来了，还有一俗就是你们学校的樱花呀。
哦，对，这个我忘掉了，没错，可能是因为就是因为自己的学校，所以说根本就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
对，
每
天
都会路过。
对，天天置身在这么美的校园当中，已经忘了原来有一俗之一是去你们学校看樱花了。
是的，是的。哦，对，另外刚才我想要去查一下这个西雅图三俗，还有摘樱桃、摘草莓。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啊，就是如果你在西雅图的话，你会有一种非常返璞归真的一种生活的感觉，生活的质感。你总是在和大自然接触，你总是在拥抱大自然。
对的，听起来我们的念念是非常喜欢这种自然风光的。其实这个整个西海岸，包括您现在正在的洛杉矶，西海有很多很多可以玩的非常有名的自然风光。也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逐渐的大家能慢慢的重新回来领略这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震撼。那么西雅图，讲到西雅图，其实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西雅图的美食。西雅图以前算是个中餐美食的荒漠了，但自从念念来了之后，是把这个好运给带来了。你有没有觉得这几年西雅图慢慢的从这个荒漠变成了一个可以探寻的地方呢？
没错没错，很多人都说我很幸运啊，因为我是2017年年初的时候来到西雅图，然后很多，因为我是大龄留学，因为我是工作了4年之后然后才来留学，所以说我会比我同届的同学都要年纪大一点，然后呢很多同学甚至已经毕业了，很多朋友，然后他们就在说当年他们刚来西雅图留学的时候， 想吃中餐就只有这个 Panda Express， 就是这个熊猫快餐，然后要么就是上这个中国城唐人街去吃一些这种港式的广式的这种老式的美食，对，然后除此之外没有。但是自从我来了西雅图之后，感觉这些年特别是在贝尔维尤就是对，就贝尔维尤地区吧，这一块就有很多的奶茶呀小吃，还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改良的中餐都非常的好吃，所以说我感觉我还是很幸运的。
对，而且更幸运的是你现在处于洛杉矶，那就是西海岸的这个美食之都了，所以可以好好吃上一些好吃的美食了。
是的，
对的。那么哎，很想问一问，因为现在还在疫情期间嘛，您现在正在洛杉矶在这个南加附近旅行，那么不知道南加现在整一个状况怎么样呢？是否已经差不多开始逐渐完全开放了呢？
其实很多现在目前来说呢，我已经过了2天了，这两天呢我去了这个奥特莱斯，然后还去了一些餐馆，然后都是已经可以开放堂食的了，但是还是依然有一些桌子是不开放的，也就是说它还是一部分的开放，然后所有的室内的地方大家还是要佩戴口罩，然后在街上走路的话呢，会看到行人对于佩戴口罩的态度是一半一半的，有一半的这个行人路人已经是不再佩戴口罩的了，但是在室内的话呢，店员还是都要求强制要佩戴口罩，否则是不能进入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本人已经是打完疫苗了，所以说在内心话对这个疫情就比较的轻松了，没有特别的紧张。对，
对，我们抱有最这个乐观的态度，但是用最谨慎的方法来对待。确实随着这个夏天的来临，这个戴着口罩如果在这个在景区里面暴走的话，确实也是有一丝丝的比较难受的，可以理解。那么讲完了这个西雅图之后，其实想绕回念念之前的故事去，因为听念念以前的经历，无论是这个电竞从业者，电竞行业的从业者，还是后来您自己打趣说的大龄留学，我觉得您的经历非常，人生轨迹非常的有趣。那不知道这么有趣的姑娘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祖籍其实是辽宁锦州，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那是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小城市。那锦州呢是一个位于辽西走廊东端，那从历史上来说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城市。对，我的祖籍是那里，也就意味着我的父亲母亲，对，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们的整个家族的成员就是都是来自于那里。
哦，原来是东北姑娘，那就有的可聊了。那么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来听东北姑娘聊聊她的故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 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正在留学的念念，来跟我们聊他的故事。那在之前呢，我们讲到了念念的家乡锦州，原来念念这么豪爽的性格，原来是个东北姑娘呀，这就不难解释了。那么其实我对东北姑娘有特别特别好的印象，她们美丽率真大方，简直我可以用任何美好的词汇来形容了。那么很想知道，哎，我们的念念跟东北有怎么样的故事，在你的心里东北又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欢迎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锦州这个地方呢，我在锦州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我虽然说出生在那里，但是我在念小学之前，我的父母就因为工作调动就把我已经带到了山东济南。当然了，我家里面还有很多的亲人还都留在锦州。然后呢，我们每年过年，就是这我们这个农历春节的时候，还是要回到锦州，一大家子去相聚。所以相当于说，在我成年之后，或者说在我读书之后吧，就是从小初高之后，我基本上一年大约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是在锦州的。这个是我的一个经历。
对的，虽然只有这个短短的时间在锦州，但是东北人的这个灵魂是植根在我们念念的心中了。所以，哎，东北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在哪里？
是的，叶泽，你说的这个话很对哈，因为刚才我也说了，我是很小的时候就去了山东，但是其实你用灵魂这个词我觉得很对，我觉得我在灵魂里面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就包括别人在问起我的时候，我还是会讲我是东北人，没错。整个这个东北啊，对于我来说最我为什么说我灵魂是属于东北啊，因为我整个人的餐饮习惯就完全是东北的餐饮习惯，餐饮风格就是我爱吃的菜，如果说今天你上来你问我最愿意吃什么，我肯定会跟你提很多很多的东北菜，比如说最有名的锦州烧烤。对，除了这个锦州烧烤，应该是不只是我啊，应该是在座的这个观众朋友也都应该知道的吧，就是很有名的这个烧烤。这个锦州烧烤它最有名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烤一切，并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就只烤牛肉羊肉，然后就是再加一点这个内脏啊什么，不是那样子的，就是我们连水果连大蒜，就是所有的东西你能够想象到的任何的蔬菜食材都可以放在上面烤。对，这是它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对，我还听过这个所谓的东北烧烤的灵魂不仅仅是锦州，我听过一个版本叫做东北烧烤的灵魂食材是蚕蛹跟烧饼，而且东北烧烤的这个灵魂调料是蒜蓉酱跟花生碎，不知道我们的念念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呢？
蒜蓉酱是肯定要有的，而且它那个蒜蓉酱啊，就是用我们普通的那个天津蒜蓉辣酱，利群那个牌子的。你去烧烤店吃锦州烧烤的时候呢，他会每一桌每一个人给你发一袋，然后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用量，然后去倒在你的盘子里面，然后你就把那个烧烤，你可以蘸着那个这个蒜蓉辣酱来吃。然后花生碎，因为我本人不是很喜欢吃花生，所以说我一般不用，是这样子的，基本是没有错的。然后蚕蛹我不敢吃，蚕蛹在东北，在没有不敢吃也没有不爱吃蚕蛹的人，但是由于我实在是有点怕昆虫，所以我不爱吃。但是我母亲是非常非常敢吃，非常能吃蚕蛹的人，然后不论是烤炸还是煎，然后这个蚕蛹都非常的香，而且它其实很有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对，也推荐大家吃，虽然我不吃，是这样。
对，而且听说这个东北烧烤的灵魂好像是锦州烧烤的灵魂，还有一个点是放糖，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相似的感受。
会有，这个就好像呀，我们吃这个朝鲜的烤肉的时候，它就和韩国的烤肉不一样，朝鲜烤肉都是蘸白糖来吃，然后但是那个朝鲜的，但是就是韩国的烤肉就是蘸那种咸味的酱，但是朝鲜族也就是我们东北这边东三省吃烤肉的时候会蘸白糖，是很爱吃糖的，没错的。
对，听我们念念描述完了这么多细节之后，我突然对这个东北烧烤有了进一步的兴趣，下回有机会的时候一定再去尝尝。那么东北烧烤是你说的这个算是东北菜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熟悉的东北菜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小鸡炖蘑菇或者说锅包肉，哎，不知道地地道的东北菜在你的记忆里是有哪一些呢？
我就给大家推荐几个我最爱吃的吧，稍微有点自私了啊。那第一个是春饼，春饼这道菜呢，首先就是像我在我们家里面，亲人要是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比较重大的日子里面，然后老人都会去做。擀春饼是一个非常讲究技术的事情，因为这个我不会啊，但是这个春饼它最后擀出来呢，每一张饼都是透明的。虽然它是面饼，但是你把它竖着拿起来的时候，甚至能透过这个饼看到对面人的这种影子，非常非常薄，但是又很坚韧。然后第二个我很爱吃的就是朝鲜族的小菜，这也是我父亲很爱吃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辽宁啊，虽然说我们整个黑吉辽这三个地区呢，其实都是有这个满族还有朝鲜族都是聚居的地方，因为我们也是隔着鸭绿江，然后离这个朝鲜那边比较近。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非常非常地道的朝鲜族的小菜有卖，然后我们也很爱吃，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是就米饭啊来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酸菜了，很多人都管它叫腌酸菜或者叫鸡酸菜。这个酸菜呢在东北几乎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这样腌酸菜的大缸，这个缸有多高呢，大约有一米多高。里面的酸菜主要就是白菜，用白菜来做嘛，然后其实是相当于是白菜发酵之后就变成了酸菜，然后这个酸菜可以炖一切啊，比如说酸菜可以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个炖猪头肉炖猪肉这样，然后包括酸菜还可以做春饼，我们也有那个酸菜的春饼。然后酸菜还可以炒，和粉丝一起炒，叫酸菜炒粉，这个在西雅图也有餐馆会做这道菜。对，然后基本上这是我比较爱，还有一个比较好吃的，比如说溜肉段，还有锅包肉，这个都是非常知名的东北菜了，推荐给大家。
哎，那我就是想私心来在这里问问念念，因为你是私心推荐嘛，我就私心想问，那你觉得西雅图有还不错的东北菜，我可以去尝尝吗？
西雅图我吃过的东北，首先我先说我吃过的啊，那个在华盛顿大学附近有一家叫小达克的餐馆，它是有在做东北菜，有在做这个酸菜炒粉。另外目前因为说实话，因为这个疫情导致了很多的这个餐馆都关闭，或者说他们这个营业时间是我不确定的，所以说目前我记忆中应该就是这一家在做东北菜比较有名。对，
那回头我一定去尝一尝。说完这个东北菜，刚才讲到的是一切都可炒一切都可烤，那么听说这个东北的洗浴文化也是非常的了不得了。
对，说到洗浴，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有点不健康啊，其实没有啊，这个洗浴对于东北人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规的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对，其实我们大家看这个韩剧啊，因为韩国离我们很近啊，这个北朝鲜和南朝鲜，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特别相通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你看他们那个韩国电视剧里面，他们就经常把这个头巾裹成那个羊角形状、羊角巾，然后就蒸桑拿，然后就在那个洗浴的地方，男女而且是男女混合的，大家在那吃饭聊天。其实我们东三省这边也都是有这样的习惯，但是我们那种洗浴中心呢就是很大，有各种各样的洗浴的形式，包括有这个搓澡啊。说到这个点啊，那个最近这两年我发现我们这个有很多大陆有很多的电视剧电影都在讲这个洗浴文化，比如说什么洗浴之王，其实这个都是在影射的都是东北的这种洗浴文化。 对，然后我们洗完澡之后呢，还可以留在那儿继续的吃饭，然后那边有自助餐厅，然后还有看这种二人转、看表演的地方，然后还可以打麻将、打牌、聊天，都非常的，还有这个一些保健推拿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活动，都可以在这一整个的洗浴中心里进行，是非常有趣的。
哦，原来我是对这个东北的这个洗浴文化有一丝误解了。听完这个念念的解释之后，原来这个洗浴文化其实更多的是大家日常一个休闲的方式。
没错。
对，哎，那离开东北那么多年，其实你每年是过年的时间回去的，对吗？听说这个东北的年味儿特别浓。
没错，没错。实际上。这些年啊，很多的朋友都会反映说感觉年味儿越来越淡了。其实我也感觉年味儿淡了，但是呢，如果要是每年只要是能回到东北去过年，我就会觉得年味儿还在。对，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今年过年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回到家乡，然后留在美国过了一个很孤独的年，所以说今年写了一篇小小的文章给大家节选一段啊。这里面就讲到说摇摇晃晃我这是回忆，这篇文章是回忆的我小的时候，在没有高铁和动车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就写的是叫摇摇晃晃十一个小时，大年三十中午从锦州站下车，穿越尾音上扬大碴子味浓重的黑车司机群，就会看见我的姨父二姨一家来接我们，然后后面就讲的是我是如何冲进家里面的，然后冲进家里，我的家里面是什么样的呢？是带着酸菜酱缸味儿和香甜的蛋糕混合味儿的屋子里面，然后呢还要有这个茴香豆、大米粥和东北黄玉米的味道，然后呢后面就是讲我妈妈就带着我们开始收拾屋子呀，陪着姥姥收拾，然后到了下午四点的时候，就是我说的是大年三十那天的下午四点哈、姥姥会带着家里面的女眷们包饺子做年夜饭，男人们出去买鞭炮和零碎的下酒菜，我呢就喜欢跟着我爸买烟花爆竹，买朝鲜族的小菜，那么顺便还能在马路边批发雪糕。这一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东北冬天的时候买雪糕是根本不需要进超市的，那个小商小贩们就直接把一箱一箱的雪糕摆在马路边，就是纸壳箱，然后呢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面呢，就是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冰箱，所以说根本就不需要再放冰箱了。就是在东北呢，而且是越是冬天越要吃雪糕，因为我们这个北方的冬天室内供暖非常非常的强，也就是说你穿秋衣秋裤都会出一身的汗，就更别说你在正月里的时候会吃那么多高热量，然后还喝酒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冬天的时候都爱吃雪糕，这也是东北的一景，生活一景。对，这是我们过，这是我对在东北过年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回忆，来分享给大家。
哇，这写的也太棒，太详细，太有画面感了。听完了这个念念的这个描述之后，我脑子里突然像闪现了东北过年的那个感觉，确实是年味十足。作为一个南方人，突然间感觉自己过的年就没有那么有年味了。其实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家乡的感觉，小时候记忆中的感觉，或者说过年的感觉，其实是很多时候回想起来人生过往经历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念念你一直觉得自己是有那个东北魂儿，自己即使没有很长的时间待在东北，但是其实自己骨子里那个东北的味道一直都在。不好意思，作为一个南方人实在是发不出这个儿化音，但是就特别特别想跟你表达一下，这个东北味儿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羡慕的一种感觉呢。那么在晚间10:16的时候，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来聊聊念念的下一站山东吧。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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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可爱的念念，来跟我们聊她的人生旅途故事。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们已经聊到了我们生活的城市西雅图和她从小长大的地方，这个东北。其实念念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山东长大的，山东对你来说有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么山东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想去了解的一个省份，想去了解的很多城市。那想请问一下，您来自于山东哪个城市呢？
我是来自于山东省的省会济南市。
哎，济南这个有美景或者说存在于这个大明湖畔的城市，在你的记忆里是怎么样一个的地方？
这个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在济南度过了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时光，所以说呢，我也认为是我把我最真挚、最无邪的一个学生时光，包括我的整个青春期都留给了济南，所以说，对济南的这个印象来说，它是一个很具有历，首先它很具有历史性哈，它是一个就历史悠久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古城。首先它有这个72名泉，不只有这个趵突泉和大明湖，其实它还有72名泉，这个也是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我的家乡山东济南去看一看。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名人，我再说一说，大家肯定都听过哈，比如说辛弃疾，还有李清照啊，这都是山东的历史文化名人。这是济南的历史文化名人，那整个山东来说的话，那就是孔孟之乡，那就是孔子、孟子，整个的这个包括，对，其实这个比较有名的话来说的话是这些，然后对于山东来说呢，它是一个。也算很安静吧，但是当然人口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我说它很安静，其实是在平时你行走在我们济南的这个，比如说各个泉子旁边啊，比如说黑虎泉畔啊、大明湖畔的时候，然后这个柳树垂，这个垂柳就倒垂在我们的这个湖面上，还有这个就是喷泉，就不，对不起啊，不是喷泉，其实是泉子，对，自然的泉子，这样的这个水面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包括水里面有锦鲤这样的一种那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平静。还有很多人说济南其实是最像南方城市的北方城市，因为它是有很多水的一个城市。哎，这个有点不像那个大家理解的那种很干燥的北方城市的感觉，对，它是一个像水乡一样的北方城市。对，这个是济南的一个比较明确的特点。
对，在念念的描述当中，我感觉济南是一座非常非常温柔的城市，有南方的那种温柔感。那么其实在刚才念念的描述当中，有一个词一下子抓住我的眼睛，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念念用了家乡这个词。其实很多时候什么是家乡呢？大家很多时候指的是自己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或者自己的祖籍，有的时候又会用故乡、老家、故园等词来描述，一般都是在离开了这个地方之后，哎，才知道这个地方有家一般的感觉。所以刚才当念念用到家乡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他对山东的那种情感。所以说对山东的这份情感，除了是他是孔孟之乡、文化重镇之外，刚才我们在聊东北的时候，你是对这个美食有着不解之缘，那不知道对于这个鲁菜或者说对于山东美食、家乡美食又有什么样的情感？
大家都知道啊，鲁菜是 八大菜系之首，也让我来夸一夸我们山东啊。那这个鲁菜呢，也是我们的第一大宫廷菜系，比较知名的代表的代表性的呢，有九转大肠、油焖大虾、木须肉、糖醋里脊，还有这个小朋友都爱吃的拔丝山药，以及这个云片猴头，还有奶汤鲫鱼、西施蛇等等等等。这些菜可能大家平时有的时候会去吃，特别是去一些比较高档的饭店里的时候，你在菜单上会看到这样的菜，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就是源自于鲁菜啊，这都是非常经典的鲁菜了。嗯，
哦，原来这些都是属于鲁菜，今天晚上算是对这个鲁菜长见识了。那么听说这个山东人其实对早餐非常的重视。
没错的，山东人其实就是不是不像就是像我们说是湖南、湖北湖南说他们叫过早，这个叶子提醒我一下，
对，是武汉人，
武汉人说是他们还过早哈，我们没有这种词来形容，但是山东人可以说，非常都很爱早起，特别是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就是一定要早起，然后早晨起来之后呢，要去这个吃豆腐脑，但是山东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吃豆腐脑他们叫喝豆腐脑，吃面条叫喝面条，吃西瓜叫喝西瓜，就是山东我们济南人很喜欢用喝这个字。对，
这个山东人是水做的吧。
是的，你看这说明了这就是一个水的城市嘛，是吧，水乡的城市啊，大家都是喜欢流动起来哈，这种感觉没错。然后包括我们要吃豆浆、油条，然后豆腐脑，然后呢再喝点胡辣汤，然后再加上这个叫油旋儿啊，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山东济南的这样的一个美食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年轻人，也都就比较追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山东的把子肉。其实这个把子肉啊，它就是一种卤的猪肉，一种卤的这种一半肥一半瘦的这种肉，但是它肥而不腻，非常好吃。然后在这个把子肉里面呢，经常会再放上，就借着它的这个卤汁儿，再往里面放上那种绿色的那种长的辣椒。一点都不辣哈，然后再放上这个卤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就万物皆可卤啊。之前我们说锦州是万物皆可，皆可炒，皆可炖，然后呢，到了这个山东这个济南呢，就是这个万物皆可卤了哈。所以说这个把子肉也是我们非常爱吃的。你像在济南的话，这个满大街都是一家接一家的把子肉馆，也叫蹦肉干饭。啊，这个把子肉叫蹦肉干饭。那么我们平时放了学呀，小的时候啊，都要去吃一顿。有的时候晚上，有的时候喝完酒之后，觉得胃里空落落的啊，那也要去吃一顿。这样的话，就让这个从身到心都非常满足的感觉。嗯，
对，这个北方人的豪气，从这个美食选择的种类上面就体现出来了。老话说得好呀，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原来山东人是把早餐吃什么，早就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了。那么刚才我又从念念的这个回答当中提取到了一个关键词，他说哎，喝个酒，这山东的酒文化那真是有名气了。
是，哎，说到这个酒文化呢，其实我得批判批判哈。我呢其实我本人也是酒量也还可以，但是这个也都是在山东锻炼出来的。但是当然了，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这个酒大伤身啊，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情，可以最好是能不喝酒就不喝酒哈，它伤身伤肝伤肾。但是山东呢，它这个酒文化就是非常的浓重了，可以说不管你办什么事情啊，基本上大家都是酒桌上来说一说。但是呢，山东呢酒首先非常的好哈，比如说这个我们山东有即墨的老酒，还有非常有名的就是山东青岛的这个青岛啤酒哈，也是闻名全世界了，可以说咱们在美国的超市也是可以看到买到我们这个青岛啤酒的。所以足以可见啊，酒这个东西在山东是很有名的。但是山东的这个劝酒的文化也是，其实现在来看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不管你能喝不能喝，其实本质上来说山东人是很热情的，他其实是想通过酒来表达一种热情，希望大家在这个饮酒之后微醺的这个状态下呢，大家的感情能够进一步的升华。但是可能就没有考虑到说酒这个东西每个人的量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对它承受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会出现这种过度的劝你，过度的用热情去劝你喝酒，然后来导致呢可能你酒醉或者是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的情况发生。所以说山东的酒文化现在，从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上来看呢，我们还是要两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是 追求健康的一个时代，所以说酒虽然好喝，但是不要贪杯，是这样。嗯，
对的，很早之前我看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我记得开头人家就写着，能活着从山东回来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好像说的就是这个劝酒文化。
对的，
对的。那么山东除了有这个酒文化，有早餐文化，有鲁菜，我知道山东还有特别多的旅游城市呢，有特别多的美景，而且是我们念念非常喜欢的这个自然景观。
没错，像在山东的话，我先说说我们济南哈，那就是知名的趵突泉、大平湖，还有千佛山，然后紧接着呢，在我们的邻居就是泰山、泰安，泰安有泰山，那泰山呢是我们历朝历代的这个，首先它是五岳之首，然后历朝历代的这个皇帝啊，每年可能是在一些重大的节日的时候，都要去泰山去祭祖啊，去泰山去拜会一些神佛这样子，然后很多的山东地区的老人也都很信，觉得泰山这个泰山上的这个神佛呢是非常的灵的，所以说他们也都会每隔几年都会去亲自的去泰山上去拜会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有知名的旅游城市山东就是青岛，那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海滨城市，非常的干净，然后呢有这个青岛有崂山还有栈桥，这都是非常好的海滨浴场，也是欢迎喜欢这些的朋友们可以去山东看一看。嗯，
哇，一下子就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不知道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是否拿个小本子都记下来了，山东能玩能吃能喝的地方可实在是太多了。那么今天由于时间节目有限，我们能聊的内容就只有那么多，但非常非常感谢妮妮跟我们今天讲到了西雅图，讲到了东北，讲到了山东。那么不知道疫情结束之后，因为您现在正在旅行嘛，在洛杉矶看看美国非常多的自然风光，那不知道疫情结束了之后，或者说现在慢慢有没有再安排一些以后想去的地方吗？
是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行程，因为其实今天也是蛮匆忙的哈，我是在路途上跟大家做了这场直播，我是先从西雅图，因为现在是我的暑期的假期，所以说我先从西雅图飞到洛杉矶，然后在洛杉矶明天的话就会出发前往这个大峡谷。我的第一站呢就是在大峡谷去旅游大约两天的时间，然后之后呢我们是选择自驾的形式，从大峡谷一路向东开，对对没错，向东开，然后开到这个新墨西哥州的这个阿尔伯克基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可能听着大家有点陌生，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美剧啊，《绝命毒师》，大家应该就知道，就是在这个阿尔伯克基所拍摄的。我也是，因为我也是老白粉，所以说我也要这次去阿尔伯克基呢，也是主要去来朝圣一下这个《绝命毒师》的拍摄地啊。然后紧接着呢，在阿尔伯克基的上方，也就是北边，还有这个叫圣塔菲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它是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一些景观，一些非常具有历史人文性的特色的一些景观，然后我们再从那里再沿着66号公路继续自驾，然后最终的目的地是在德州，然后在德州我们会和我其他的一些朋友会合，然后在德州，在德克萨斯州再继续游览一番。嗯，这就是我这一次的行程了，跟大家报备一下。嗯，
哎，您这个行程听到了最后，我突然间来了点感觉，因为其实德州是我留学之路的第一站，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我作为一个旅游节目的主持给你一些小小的 tips， 希望以后能给你推荐一些地方，也非常感谢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好的，听众朋友们，在晚间10:33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这一位可爱的姑娘念念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与他情感息息相关的城市和地方，无论是清清爽爽的西雅图，还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再或是实实在在的山东，他分享的每一个地方，无论是美食还是景点，还是他这口浓浓的北方话，都给我们有所感触。很多时候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很多时候你只有跟这个地方有了情感的联系，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后才会对它有更多更美好的回忆，很多时候你需要常回家看看。 那么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一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在最后，请念念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下周一不见不散。